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问候你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我想呢，谈到爱孩子啊，真的是父母的天性哦。可是怎么样教育孩子呢，却是一门需要学习的功课。有句话说，有好的动机不一定带出好的果效。很多的父母认为，我们很爱孩子啊，我今天所做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爱孩子，可是为什么最后的效果却是不如自己预期的呢？今天的特别来宾吴慧娟老师，她从前啊是一位国小老师，她的教学资历长达了30年，在学校里面呢是一个很有口碑的好老师，好多父母争相把孩子送进她的班级去。然而当他自己也成为人母，他将带班的方式来管教他的孩子，渐渐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问题，亲子关系也亮起了红灯，到最后呢，连自己都失去了管教的信心，自己的身心灵也大受影响。那么究竟吴慧娟老师他后来是怎么样找到这个教育孩子的秘诀呢？以至于呢，他可以顺利成功地走出教养孩子的流泪谷，他也从幽暗迎向了光明，迎向了丰盛，享受在家庭和乐的关系里。今天云彩飞扬就让我们一块来分享吴慧娟老师的生命故事。Hello， 慧娟老师，非常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
嗨，大家好，我是吴慧娟，来自板桥的教会。
刚才谈到说，慧娟老师的教学资历长达30年，常听到有些的老师分享到，其实以前自己没想过要当老师，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去当老师了。慧娟老师，你呢？
从国小就很想当老师。我是在嘉义的一个农村里面长大的。爸爸其实是一个种果树的果农，那妈妈当然就是跟着爸爸一起。爸爸妈妈非常注重我们小孩子的教育，虽然说家里不是很有钱，可是呢他都让我们读私立学校。那私立学校要用的钱是比较多的，但是他们非常舍得，几乎所有赚的钱都投入在孩子的教育上。五个孩子有四个孩子就读了私立的学校。就因为读了私立的学校，那成绩就因为是学校教育的关系，所以就特别好，就很顺利考上师专。当时的师专要考上应该都是属于能够考上北一女的程度，考上之后也就顺利当了老师。
就现在的网络用语来说，就是学霸哈，
是，对。
成绩名列前茅的人才有办法考上师专。老师，你在求学的过程中一直都是蛮顺利的吗？
就觉得好像读书没有什么难的，所以我也不觉得说有人为什么不会读书，无法想象。
毕业之后呢，就直接去当老师了吗？
因为是国家出钱让我们读书，所以毕业之后他就会帮我们分发，就一定会有学校可以教书。第一个志愿就是上台北，因为不想在乡下就这样子过一生，所以就想说到台北去教教书看看。
被分发到台北教书的老师成绩也是特别好吗？
应该是算全校前50的吧。
看你落点落在哪一个学区里面，大概看得出来你的成绩的情况，是不是？
对。
这么顺利的求学过程当中，你觉得它塑造了你什么样的生命性格？
就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自信的人，而且甚至有一点骄傲，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就是我觉得我能做到，大家也应该都能做到。对于做不到的人，我就觉得为什么他做不到呢？我就会有点看不起他这样。
那么你开始当老师了，在台北教书，教学的风格是怎么样的？
很严格，就是我说了算。譬如说要他们首先就是要做好，很专心的看着我，这是第一个要求他们知识，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他才能够专心。所以当有小朋友他如果没有做好或是乱动的时候，我会马上指正他。下课的时候，因为我希望是班上是很有纪律的，所以我会要求说每一个人要把自己的桌子跟椅子排好，因为我觉得这样一个纪律就可以造就一个你可以很认真的去学习。所以班级上各样的要求就会很高，譬如说扫地还有排队各样的都会要求小朋友这样。他们很怕我，看到他们的眼神，其实看到我有时候我不用讲话他们就知道我要干嘛。别班老师走过去都会觉得哇，我们班好乖哦。甚至我走过别班的教室，他们班会突然安静下来。
那如果当今天孩子他们真的是出现在课业上非常非常困难，他就是跟不上大家，那要怎么办呢？
那时候我只想到说我一定要把你教到会，所以我会就是下课时间就把孩子教到办公桌的旁边，然后努力的教他。其实那时候比较没有想到孩子的他的学习状况或是他的资质，我只想到觉得说我就是要凭我的聪明把你教会。
基本上来说，你在学校的教学当中，你会找寻各种的方式来帮助你所带领的学生，但是还不至于让你好像灰心受挫到觉得自己的管教模式崩盘。
对，很有信心的。
当时候的老师，你什么时候结婚呢？
我是76年出来教书的，在民国84年结婚的，大概就是8年。
那么婚后呢，生了几个孩子？
生了两个男孩。
可爱的两个男孩。
是，而且是很聪明的。譬如说老大，他在幼稚园的时候，是幼稚园老师分享给我的，他说你的儿子很聪明，他在画图的时候他会画那个旋转楼梯，而且被挡住的部分他是不会画出来，是可以画出那个立体感的。这个我们没有教过他，就是他观察，他的观察能力非常的强。然后老二呢，在幼稚园的时候他就对数字非常的敏锐，路上看到一串数字他就可以把它念出几万几千几百几十几。那我们也会问他说让他比大小，那我们就把两个数字说出来让他比大小，他就会说对。然后我们想说会不会他是说后面那个有印象的，我们把它调过来他还是说对了。所以他对数字是非常的敏锐，而且他很厉害，很会背成语。
从他们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你就观察到说两个孩子他们天资很聪颖。你们当时候的家庭生活如何？
在小学以前，因为课业还不算有什么功课，所以我们假日都会出去玩，大概一日游这样，跑遍各个地方，带孩子出去玩。
所以那个时候跟两个孩子的相处的情况啊，或者是那个关系啊，都是很好的吗？
是的。
那么当孩子他们即将要上小学的时候，你对孩子会不会也有一些的期待跟蓝图呢？
其实刚他们要上小学的时候，我不是一开始就对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只是说看到他们每次考试回来成绩都非常的好，好像那种要求就会越来越高了，就会慢慢想要插手说让他们是不是再做一点训练能够让成绩永远保持在前面。
是，其实我蛮好奇的，在学校可以说是这么有口碑，我们称作金牌老师好了，在家里面怎么样教导自己的孩子呢？
其实那时候自己也觉得很自负，就把学校那一套教学生的方式拿回家训练孩子。
你说那个很有纪律的方式？
对对对，就是什么时间做什么事，那个时间表哇都安排得非常好这样。
会很紧密吗？
应该是很紧密的。
这样子大概操作了多久？那他们有什么反应啊？
老大上到小学大概到四年级左右都是类似这样，那我也不觉得有问题，因为孩子也没说什么，因为他们还小，然后表现出来成绩也都非常好。 后来就是好像慢慢流行那个电脑游戏，孩子总是跟同学之间会谈游戏的事情，所以他回到家来就会要求要玩电脑，所以我们就会设定假日才让他们玩。他们还小，就只能听我的。
他们一直都很顺服你。
是的，
听起来两个孩子好像都还是很听你的话，可是为什么你到最后会觉得管教模式陷入崩盘呢？
其实我也觉得我自作聪明，就是为了让孩子也能够，因为他要玩电脑嘛，那我配合他，我就用更多的练习题让他做，然后他如果达到我的标准，那就可以争取玩电脑的时间。那因为他很聪明，他就可以每次都达到我的标准，所以他玩游戏的时间就会非常的多。我跟他立的约，我必须要遵守，那我就让他玩。可是就因为这样，他玩多了，当然就更想玩了。玩到后来当然就是所谓的入迷的状态嘛，那时间到了他也不愿意起来，刚开始会劝说，可是后来发现他好像不管我说什么，我自己有点急了，我就会去用比较强硬的方式去关他的电脑，然后就会起冲突。虽然是他不遵守游戏时间，可是我那个动作太激烈太强硬了，没有尊重他，所以他里面是有气的。对，那小儿子的状态，其实哥哥是玩电脑，那小的是在三年级的时候，就是啊，因为小的比较皮，调皮的时候老师就会叫他起来，然后一直数落他。那我就发现，因为我儿子皮，可能不太适合这个老师的一个教法，就把他转回家里的学校。那我把他转回来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当那个老师在学校里面写说他中午睡不着或是怎么样，或是说诶他下课会拿什么树枝丢到围墙外面，然后惊动了外面汽车的那个警报声，会写联络簿，那我回来看到我就也不去问孩子，我总觉得我就没面子了，所以我就会拿棍子打他。
是是，其实啊，从慧娟老师谈到两个孩子出现的一些状况哦，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听的时候，会发现这就是现在好多家长所面临的，看起来好像都不是像杀人放火一样的大事，这些小事的累积却是足以使做父母的感觉到崩溃。慧娟老师，你那时候觉得你在孩子心中的形象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我好像不再是一个妈妈诶。在孩子心里面，我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女人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像也不把我当妈妈，就是可以从他们的眼神里面去判断。
当亲子关系越演越烈的时候，丈夫也会一起管教孩子吗？
因为先生的脾气非常的好，他看到我跟孩子起冲突，他当然就会打圆场嘛。可是基本上我就是不让他管孩子，因为我觉得他脾气太好，没原则，那或许孩子讲什么他就会为了不起冲突，可能就会同意孩子的说法。常常我跟孩子起冲突的时候，我就会把过错怪在他身上，就说都是你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孩子才会变这样。事实上他并没有什么插手管小孩，都是我自己管的，但是因为有一个人在旁边，就会把这个责任归到他身上去。到了哥哥上国中，那小的也转回来了，那他们的情况一直持续的不好，那我就觉得说我每天都很担心，我会把他们情况想得很糟，那心里就会慌乱起来。那慌乱起来，有时候你看到他们的譬如说一直玩电脑，你就会很想管，可是你知道管下去就是我会很冲动，管下去的效果就是会跟他们起很大的冲突，甚至到后来他们就用跟我起冲突之后隔天就不上学，那我心里就越来越慌乱了，所以我回到家就会坐立不安，不晓得要管还是不要管，
有一种好像快被孩子逼疯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晚上好像很难入睡，然后到了四五点就会醒来睡不着了，而且我觉得我好像我的未来不知道是什么。
那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奇怪，在学校都可以把班级带得这么好，为什么在家里面却是这样呢？
对，会有这种想法，就不解为什么，诶，我为什么不能在家好好管小孩。在98年的12月，先生突然跟我说他想去大陆找工作，就在那时候孩子还是一个蛮糟的一个状况，我竟然答应他了。 那隔一年99年的1月，我记得是在17日的那一天，因为之前就有认识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一天他们就邀请我说有一个姐妹要受洗，请我去观礼。那我想说他们很热情，那我就去了。那去观礼完之后，他们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今天就受洗？那我当下觉得啊，我还没准备好受洗是什么，我还不懂。可是因为他们太热情了，所以最后我就答应了。带领我去教会那个姐妹，她就带我做了一个决志祷告，邀请耶稣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救主，来引导我的人生。那受洗前他们要我说喊三次主耶稣，然后才进到水里面去。当我喊到第二声第三声的时候，我就哭了出来。后来受洗完起来，哇，我就觉得我好像身上很重的东西已经卸下了，身上有一种轻松感。
当你喊到第三次主耶稣的时候，为什么会哭出来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就是一直掉眼泪一直哭。我想那可能是在里面累积已久的那种重担跟担心吧。当我们在受洗的时候，耶稣他就是掌权在我们生命当中了，所以他会把我们一些我们自己扛起来一些重担，他会帮助我们，然后把它放下来。
慧娟老师，你决定要跟随上帝之后，上帝开始带领你走一条很奇妙的路，而这个奇妙可以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来看见。你后来就开始到教会聚会了，是不是？
是的，我就开始到教会去聚会，就有一个姐妹就带我到教会。到教会之后呢，其实我不太懂得什么读经，什么是祷告。那后来有一天我在家里就读新约圣经，那就读到马太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这样祷告，然后我就觉得哇，这里有教人祷告耶，太棒了。于是我就把那一段的祷告抄了下来。那抄下来之后，结果那个礼拜的主日我们聚会的时候，那牧师讲完道，然后就说好，那我们现在就用祷告文来结束今天的聚会。大家就开始念那个主祷文，那一念我就想，诶，这不是我昨天抄下来的那个经文吗？哇，我就觉得太神奇了，神就开始带领我了。
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说那个主祷文的内容是怎么样？
就是说我们祷告的话，就是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就觉得说我们是生长在地上嘛，上帝的旨意如果要在地上施行，那我们就可以做出上帝要的。那而且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那我觉得这太好了，在这世界上非常多的凶恶跟试探，那我如果可以这样子做到，那这个祷告就是我的祷告。而且他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像他饶恕我们一样。那很好啊，如果我们做错事的话，只要我们饶恕别人，那天父也会饶恕我们。那我之前对待孩子的种种，我就觉得这样子是有一个可以被饶恕的机会了。
你那时候会觉得自己带小孩的方式是需要被饶恕的
或许还没有觉得自己真的有错，可是到达一个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掌握他们的一个地步，我其实已经是灰心了，
自己感受到说其实是需要做调整的，但是那时候还不太清楚到底要怎么样调整吗？
是的，
至少说你在上帝的面前好像有一个感觉是上帝啊，求你帮助我。
对，对，
就感受到自己需要改变，需要获得帮助。那除了参加这个主日崇拜之后，我知道你也开始参加了一些祷告会，是不是？
就是教会的每个礼拜五晚上会有祷告会，然后礼拜六的早上会有晨祷，因为也是牧师师母的邀请，那我就去试着参加看看。参加当中，譬如说祷告会参加完之后，那牧师都会问每一个人说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代祷的，那我们就会提出来。那时候我的先生其实身体上有些毛病，他那时候就是有胃酸逆流，那我就提出来说我先生有胃酸逆流的状况，然后牧师就为先生祷告。经过这个祷告之后，隔一个礼拜我先生就打电话跟我说他的胃好像是已经好了，好像不需要用药那我就去回想说原来在上个礼拜五牧师有为他做这个医治的祷告。过了一阵子之后，有一天早上清晨5:30就醒过来，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很想祷告，于是我就为先生祷告，还有为很多的人祷告，大概祷告了1小时。那祷告完，我心里有一个就是喜乐在里面， 后来隔了几天，先生又打电话回来，他说他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常常是会有所谓的鬼压床的状态。然后他说诶，有一天他好像起来，他就觉得说诶，他好像不会再害怕，他也没有再这样被鬼压床了。
那么先生他自己对于基督信仰他的态度是怎么样？
因为孩子的状况他是知道的，那时候我们三个都已经去教会了，就是我跟两个孩子。然后他就说，其实我有邀请他，我说诶，那你回来台湾要不要也来教会？他就说不用，你们三个去教会很好，那我就信我的佛教就好了。其实他的重点是在于两个孩子到教会状况有慢慢改善，他觉得那样很好，就说那个方法对我们是有帮助。然后至于他其实已经信佛一阵子了，所以他就会说啊，他信佛就好了。我有跟他说他的胃酸逆流是牧师为他祷告，然后他那个鬼压床已经得释放了之后，我就有跟他说是有一天早上我突然觉得我很想祷告，就为他祷告。他刚开始这两个很奇妙的身上坐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会觉得那是巧合。后来到了第三次，他身体又有一次的医治，他那时候就是他的射护腺有点发炎，就是他要排尿的时候会有点辛苦。他后来有一天也是跟我说他好像隔一天就睡醒之后突然觉得那个胀胀不舒服的感觉已经不见了。我就回想说我是不是有为他祷告，或是谁有为他祷告，后来我仔细想好像都没有然后我就问先生说，那你是不是有做了什么？他说有前几天他有开始为自己祷告，虽然那时候他还不认识神，可是他就这样子为自己祷告，结果他的那个射护腺就得了医治了。所以到了第三次的时候，我就邀请他说，在电话里面邀请他说，那你要不要来做一个觉知祷告？然后他就说好。记得带他做觉知祷告是8月份，到了那一年的9月19日，教会有一个洗礼，我就邀请他说要不要安排假期回台湾来受洗，他就说好。那很奇妙的是那一天他已经回到台湾，那要受洗当天是一个台风天，风雨很大，然后我就跟他说不管风雨多大我们就是要去教会，他也说好，所以那一天就完成了受洗。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音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吴慧娟老师的生命故事。慧娟老师在上一段呢，我们谈到丈夫受洗了，两个儿子呢，他们怎么会愿意跟你一起去教会？
其实他们那时候基本上还不是算很大，所以我要求他们，他们还是会去的。再加上可能因为他们喜欢玩电脑，我就用这个方式跟他们做交换条件，就说你可以玩可能可以多玩多久，那你得礼拜天跟我去教会。 所以他们都是愿意的，
就有这个诱因，
对，
他们就愿意跟妈妈一起去教会。
是，
但是我们面对上帝的这种关系啊，他不可能一直停留在诱因的这个上面嘛。为什么这两个儿子他们也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
先讲小的，小的其实在爸爸是九月份受洗，其实在四月份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他有一些情绪障碍出来，自从我把他转学之后，我发现他好像有一些情绪出现，因为他那时候还三年级还小，所以我就说服他，然后到教会说受洗，所以后来牧师帮他上了一堂受洗之前的课，然后他就受洗了。小的是在爸爸之前就受洗的，那这个老大更早，老大在更早以前，就是他小学五年级的暑假，他去参加一个三天两夜，后来回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我们也是很好奇，我们也很开心，虽然那时候我们都还不认识神，可是哥哥就是我们全家第一个受洗的。那时候虽然孩子也都信主了，可是他们就也是很多的时间在游戏里面，看到他们我就越来越紧张，所以我还是会用我的方式去阻止他们，那一阻止就会产生冲突，那产生冲突之后孩子大了嘛，也生气，生气隔一天他就是有一个气在，他不想去上学，到后来呢很严重，每次跟我冲突隔一天他就是会不想起床，那那个情况就让我觉得我很害怕回家之后面对他们，所以我每天回家我都会很紧张，然后有一天我就跟先生说的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自己很困扰，不晓得怎么样去面对孩子了，但是先生他却跟我说，那你就不用说话，你只要每天吃饱饭给孩子切水果就可以了。那我一听到这个话我好开心哦，不用讲话只要切水果，哇，这就是我自己回到家我可以做的一件事。然后呢以前听他的话我都觉得他说的话没重点不用听，但是呢现在他的话却成了我的定心丸了，所以我就照他的方式去做，就是每天弄他们吃饱饭我就切水果，切完水果就进书房去读经祷告，大概每天这样在书房读经祷告大概有两个小时吧。对，在这个读经祷告当中，我发现我好像不会有太多的注意力在那个孩子的身上，然后我就更多的注视在神的身上，然后很奇妙，我觉得神开始恢复我里面那个自信心。其实我以前面对孩子这种很糟的情况，我完全慌了，我也没有自信了，可是当我在跟神很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恢复我那个自信心，然后当我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不再害怕了。
是，好像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开始发生了一些蛮奇妙的事情。
对，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我去为小儿子买饭，走在路上还在想他的事情，突然一个转身就好像听到一个微小的声音说绝处逢生，那我就觉得啊，这是什么声音，我从来没有听过诶。后来星期日我就到教会去分享给姐妹听，那有一个老妈妈她就跟我说，哦，有一个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就叫绝处逢生，哦，我就觉得好稀奇哦，他说他可以借给我看，于是我就把那本书借回家看，就每天在书房里面祷告读经的那个时间内我就读这本书，我看到这个牧师写神如何来从绝处里面怎么样帮助他再重新站起来，那我看到他的第一章的故事的时候我就一直哭泣一直哭泣，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哭泣，后来呢诶，我就读到一节就是圣经上的好像是以赛亚书的49章25节，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哇，我读到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好像神对我说话一样，我就开始抓住这一节经文把它抄下来放在我的桌上，每天就宣告这一节经文，那就觉得哇，上帝好像给了我一个盼望，我的人生不是在灰暗的了，我开始有一条路可以走，开始为孩子祷告，
不再是自己孤军奋战了，是吧？有上帝陪伴你一起面对这个艰难的教养的课题，在夫妻关系当中好像上帝也帮助你，让你看见先生的好，
对，其实就是在那一段常常在书房里面读经祷告那段时间，突然有一天神就把先生他对我的好像播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播给我看。那我看完之后，哇，我开始在神的面前哭泣，我就跟神认罪悔改，我说他对我这么好，我是怎么对待他的，大概哭了有一个小时之久吧。后来那天先生打电话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所说的话每一个字都非常的感动我。其实我想先生说的话应该都差不多吧，只是说神已经改变我的心，改变我的眼光，我听起他的话我都觉得非常的感动。
是在您的见证当中，你写到说在书房跟上帝祷告时，你说你跟上帝认罪悔改哭了一个钟头。
对，
为什么会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认罪悔改的事情？
因为先生其实他平常对我的好我真的是没看见，尤其是我们也会吵架，吵架的时候我其实是不理他的，话也不讲，但是他要去洗澡或是要去做什么他都会跟我讲一声，好像似乎我们没有吵架一样，所以就把这些一幕一幕播给我看，我就开始觉得哇，他竟然可以在吵架当中还是如此的对待我，所以我就是非常的感动，然后也看见他的好。之后那每次他两个月会休一个礼拜回台湾，我就会安排出去度假，就只有我跟他，因为孩子也不跟了。那时候很奇妙，就是自从这样子之后呢，然后我们每次去度假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刚结婚还要甜蜜。
哇，上帝真的是改变了你的眼光，我想也是看见说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最好的。
是啊，我以前就是没看见他的好的时候，我也是常常会觉得心里会想下一个男人会更好，可是我后来上帝改变我的眼光，我发现眼前的这个男人才是最好的。
史丈夫有没有觉得诶，我的太太越来越不一样了？
对，就是我常常也可以在话语里面，就是在电话里面肯定他，然后可以把他的好说出来。他在这当中其实以前常常被我嫌弃，其实是没自信的，但是透过这样子常常肯定他之后，诶，他好像开始建立那个自信心了。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当你们恢复了那个夫妻的关系之后呢，上帝也开始促使你跟丈夫要一起祷告。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还不会用什么所谓的 LINE 或是其他的免费的，就是用打电话，岳阳电话。那每天呢，我们会两个一起在电话里面为孩子宣告神的恩惠，用神的名来为两个孩子祷告。那每天这样子宣告完大概要15分钟之久。那时候他们公司虽然电话就是不会跟员工收取费用，可是他们会把员工使用电话的那个电话费排名出来，那我先生都是排名前三名的。
你们这祷告是每天的哦，都没有中断？
是每天，怎么样就是觉得这个时间一定要拿出来。也是有一天，我就也是在书房读经跟祷告，我书房的外面是一条大马路，突然听到马路外面有一个孩子一直哭闹，那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为什么一直哭闹，好吵哦。于是我就往窗外一看，没想到这个孩子一直哭闹，但是他的妈妈却紧紧的把他抱着。这时候我就想，哇，这样一个孩子他妈妈都可以爱他，我为什么不能爱我的小儿子？于是我又开始在神的面前哭泣，我就说，神，我是如何对待我的小孩的。我就哭了大概半个小时之久。其实在孩子发生很多状况的时候，虽然没有再去责备他们或是再去责打他们，但是事实上那个爱好像是给不出来，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好像可以爱我的孩子了。
觉得那个里面的那个爱，除了是你自己本来做母亲的就会要去爱孩子之外，是不是也有上帝的爱加添给你？
对，我觉得是，如果没有他给我这个爱，我应该是给不出爱了。教会就是有一个牧师来到我们教会，他就分享说他们教会正在有一个活动，就是大量读圣经，每天读十章。那我听到这个讯息，我心里就跟上帝说我也要。当我大量读圣经之后，我发现好像神会给我很多的智慧，譬如说跟小儿子的对话，其实小儿子的口才非常好， 我好像都说不过他。可是呢，大量读圣经之后，神的话在我的里面，那我好像就可以跟他对话了，不会被他牵着鼻子走。有一次他那时候是国中时候，他会跟同学要钱，后来他的老师联络我说，小孩在学校跟别的同学要钱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啊，糟糕，这已经是触犯法律上的问题了。那我想我怎么跟小儿子讲呢？我如果直接讲，他一定会不想听，因为他知道我会责备他。于是我就跟上帝说，上帝，你给我话能够告诉小儿子。后来隔一天我就读到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九节跟第十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那我读了那一段之后呢，我就跟小儿子说，小儿子，今天我们读经就是读这一段，就是在孩子有状况的时候，我还是坚持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读圣经。所以那一天小儿子就读了这段圣经，读完之后我就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就说勒索。哇，我就觉得神啊，这太轻松了吧，我都不用跟他讲，他就已经看见自己所做的，真的是神子的话，真的就是光照他。后来我就跟他说，对，你们老师有打电话给我，所以你隔一天要把钱还给那个同学，而且要跟他说道歉。他就说好。
那我觉得他也很棒，他都愿意跟你一起读圣经每一天。
对对，
不只是小儿子，还有大儿子。
是，这是我唯一坚持要他们要做的。
好像在这个读经祷告的过程里面，其实您一直都在教学的工作上面，都是一位国小的老师，其实教学工作是非常忙碌的。但是大儿子后来出现了一个状况，是他休学了。
对，他那时候勉强上了高中之后呢，高中的课程应该是难的更多，当然我跟他的冲突不再像以前那么多，但是偶尔还是会。那有一天也是因为他玩电脑的事情起了冲突，隔一天他就不想上学，那连续到第三天他还是不想去上学。后来他跟我说，妈妈，高中的课程很快，三天不去上学我已经跟不上了，我想要休学。我想那时候我心可能已经累了，然后我也不想再自己做的决定，我就问我的先生，我说大儿子要休学你觉得怎么样？先生也觉得说好吧，就让他休学。然后我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好，一切都先停下来，因为这样硬拖着走我觉得太辛苦了，所以就让他休学了。休学的那一年，第一学期我还是上班，到了第二学期，我心里觉得说不能一直放他一个人在家，于是我就留职停薪，在家煮饭给他吃，陪他半年。那休学这段时间，当然他还是会玩电脑，但是我有跟他一个约定，就是每天一定要跟我读圣经半个小时。于是每天我下班回家，吃饱饭以后，我们就会在书房会读经半个小时，就是他读他的圣经，我读我的圣经。那有一天很奇妙，他就读圣经的时候就调皮了起来，他就用 rap 来读他的圣经啊，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忍不住就笑了出来。后来他发现这样子可以逗妈妈笑于是每天的30分钟跟他一起读圣经，他就会想各种的办法逗我笑。就在那一段时间跟他一起读经那段时间，就恢复我们两个的关系，那我们每天的那30分钟都是非常开心的。
你们后来的那个关系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就是他可以跟我一起手牵手到市场去买水果，然后呢，我如果说要出远门，我跟他说儿子再见，我还可以在他的脸上亲一下，就是很奇妙，就变得很亲密。
大儿子年纪几岁？
高二。
高二的时候，
对，
哇，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想要摆脱母亲的年纪。
对对，
就以大多数的青少年来讲的话，都不太喜欢跟妈妈搂搂抱抱啊，更别想有什么 kiss goodbye。
对，是，而且他是男孩。
你走过大儿子的休学风波，那小儿子的情况如何？
那小儿子其实那时候哥哥高中的时候，小儿子就是国中。国中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他的所有同学都在附近，所以我就帮他安排一个比较远的一个私立学校，然后这样子他的同学应该就是很少会去读那个学校。但是我这样安排，我还是凭我自己，结果他一天都不想去上学， 最后还是把他转回来在我们家附近那个学校。他去上学的时间也不是那么稳定，后来那个学校的老师也非常的好，常常会跟我有一个密切的联络，知道孩子的动向。后来他国中虽然没有很认真的在学校上课，但是他后来也是毕业了。奇妙的，当孩子这些状况，自从那一次就是我在书房里面神光照我，马路外面那个妈妈如何爱他孩子，自从那样光照我之后呢，我好像孩子遇到孩子的很多状况，我都可以陪他们一起去面对，而且不会觉得说很慌乱或是烦恼，甚至去骂他们，我就是不断的陪伴。我也很好奇，我这样一个耐心神竟然给了我。
小儿子后来好像觉得自己蛮幸福的。
对，他后来觉得说，因为每次一犯错，老师就会打电话给我，那我就会到学校去陪他面对那样的事情。一般发生事情的时候，可能有好几个同学是一起的，别的同学的妈妈去到那里就会一直骂那个同学，但是我去到那里，我一句话都没有骂我的儿子，我是静静陪伴在他的旁边。然后当我们该去道歉的时候，我只跟儿子说，等一下我们要去跟对方道歉，你要配合妈妈。他就配合我，我就是这样子。
哇，我觉得带领孩子啊，真的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耶，他是每一天的事情，而且他必须要打一个持久战。大儿子后来是什么时候复学的？
大儿子就是休学一年之后，我就问他说，哎，儿子一年到了，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他说该回去读书了。
知道自己的一个时间表。
对。
然后回去读书。那您呢？重回你的职场吗？
是的，我就继续再回到工作岗位。
那先生还是在对岸工作？
是，他还是在大陆。
哇，那其实也持续蛮多年的时间。
对。
那后来为什么会回到台湾呢？
哦，那是一个很奇妙的，就是当两个孩子慢慢大了，那状况已经是稳定下来了。那突然有一天，我就心里觉得说，为什么我很想他回到台湾来工作？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意念。隔一天我就读到一节经文，他是说，丈夫理当与妻子同住，然后好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大概经文的意思是这样。哦，那我就明白了，原来我希望他回来台湾工作，就是神要让我们两个的祷告是不会受到阻碍的。于是我就开始跟神祷告。跟神祷告很奇妙，因为我大量读圣经，好像圣经里面的故事在我脑海里面已经成为一个资料库了。那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摩西过红海的故事。哇，我就心里很兴奋很天真，我就知道说神要告诉我什么。他就是要告诉我说，他要为我先生在台湾开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那我就很天真的跟先生说，那先生因为爱妻子，所以他也就开始在台湾找找看有没有台湾可以做的工作。但是找了一两个月之后还是没有找到，我后来还是继续的祷告神。这次神给我一个故事，是约书亚的故事。那约书亚他当时要进迦南美地的时候呢，他们抬着约柜是脚踏进那个约旦河，那个河水才干的，是要先踏进去。然后我就明白，原来神要我先生先回到台湾那条路才会开。我又很天真的告诉先生我这个领受。那先生他当然就是因为老婆有这么多的感受，所以他就觉得说好，他再继续努力找找看。可是找了一两个月还是找不到有工作可以回到台湾来。到了第三次的时候我有祷告，那神第三次给我的故事是以斯帖的故事。以斯帖的故事就是决心。那我当时的领受就是说，哦，我知道了，就是他要先辞职回到台湾。那回到台湾来就算没有工作没关系，因为神其实有带领我们后来又买了一栋别墅。那如果说他真的回到台湾没有工作，我们还可以卖掉一个房子是可以生活的。于是我很开心就跟他说，你就先辞掉工作吧，如果真的回台湾找不到工作，那我们就卖掉一个房子吧。那实际上在他的里面，他其实没有太多告诉我，他心里是很慌张的，因为他觉得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工作，在妻子的面前如何抬起头来。那他这些他都不会跟我说。可是有一天，那神很奇妙，好像把他心里面那个不安放在我的里面，我好像突然可以了解他心里面那个不安了。于是我就跟神说，好，那我现在不要再去催逼他了，那我就放下。
老师您决定说不要靠你自己的方式去催促丈夫的时候，丈夫有什么改变？
很奇妙，神就把那个平安放在他的里面，他突然觉得好，那我就辞职回台湾陪孩子吧。当他把辞职信一丢出去的时候呢，他的上司就跟他说，你不要辞职，我帮你安排留职停薪回台湾半年，你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你再回来。哇，他的副总更跳出来为他安排，他跟他说，你不要辞职，我帮你调回台湾一年，你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你再回到大陆来工作。先生这样跟我讲之后，我当然很开心，但是他跟我讲说，虽然这些主管都为他安排了，可是公司里面的人士如果不同意的话，是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公司很奇妙，就是那个人事的权力是很大的。于是他就跟我说，之前有一个同事也是爸爸身体病重，然后想要申请调回台湾，可是人事不同意，那个同事就辞职了。那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心里突然好像听见一个微小的声音，他说撑杆跳。哦，我马上跟神祷告，我心里马上跟神说，哦，神，我知道你要用撑杆跳的方式越过那个人事的拦阻，所以让国书调回台湾。过了几天，诶，先生给我打电话说，诶，人事同意了，他可以调回台湾了。我记得是2月15提出辞呈的，一直到调回台湾的时间是3月26。在这当中就经过11天他就顺利调回台湾，而且很奇妙，他调回台湾那个工作地点是他不知道的，而且是在我们家的附近，
所以他就每天都可以准时下班回家吃晚饭，
就是每天6:30就可以回到家。那我们每天除了为孩子祷告，我们还可以出去散步，很奇妙。
是，过去因为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先生他都是在对岸工作的，其实他很难及时的参与在管教孩子的事情上。当上帝赐下了恩典让他顺利的回到台湾工作以后，他开始跟两个儿子有相处的时间了。那他们父子的关系如何？
每天爸爸就是会，无论他们什么事情，他爸爸都会陪着他们，然后大部分他们说什么爸爸都会说好。当然不能这样一直说好，有时候孩子的要求是不是那么恰当，但是爸爸很奇妙，就是我的先生他现在好像不会马上答应孩子，他会跟孩子说，我跟妈妈商量之后再告诉你们，诶，我发现我们可以一起同心了。那孩子也不会因为爸爸是比较好脾气比较好说话就对他予取予求，他后来知道说，哦，现在爸爸跟妈妈是同一阵线了。
但以前好像都要拉拢爸爸，是不是？
是，就是妈妈这边说不通他就去跟爸爸说。
我想上帝是不是也做成一件美事，恢复了孩子心中父亲的形象？
是的，就是很奇妙，因为小儿子犯了很多的错误嘛，甚至还有一些法律上的一些错误，所以爸爸就是陪伴他要回法院去按时的报到。这一段时间爸爸就是很耐心的就这样陪着他。那有一天他就小儿子就跟我说，妈妈你知道吗，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耐心是可以比过爸爸的。哇，我就觉得哇，原来爸爸在他的心目中是如此的美好。那又有一天他又开玩笑说，妈妈你知道吗，一个男人如果长不到170就不叫男人。那我这时候突然想到，我说，诶，儿子，可是你的爸爸只有165公分诶。然后他就说，哦，不，爸爸是真男人。
哇，可见得在他心中还是很佩服爸爸的。
对，
当他不断的出现一些生命的状况的时候，你们怎么帮助他也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帮助或者祷告呢？
每一次他要回法院的时候，保护官要求他要写心得，他就觉得要看一本书写心得好麻烦哦。他突然想起来我们天天都有读圣经，他就跟保护官说，因为我每天都跟妈妈读圣经，我可不可以抄圣经？那这个保护官就说好。那于是呢他就抄了圣经。那到了下一次又去报道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作业拿出来给保护官看，但这个保护官看完之后就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我那天有跟他一起进去见保护官，我就提醒儿子说，诶，讲见证，他抄诗篇91篇给这个保护官看，然后他就一边读一边想，全部读完之后儿子就给保护官一句话，他说信他就没事了。我觉得儿子的总结非常好，那保护官就笑了。
重点是相信上帝他为你所成就的一切。刚才谈到说这个夫妻同心哦，因为孩子呢感受到诶，爸爸越来越有原则，越来越有智慧，而且呢会询问妈妈的意见，然后你们是同一阵线的，他发现不能像过去的方式一样哦，去对待你们。谈到这个部分呢，我就会想到说，其实很多的女孩子当她们变成母亲之后，渐渐的把生活的重心呢放在孩子的身上，不小心忽略了要经营夫妻的关系。对于慧娟老师来讲，你的体会是什么呢？
其实我在刚开始我也不知道上帝做事是什么，只是现在回头去想，哇，原来上帝的一个恢复是一个有次序的。譬如说他先恢复我跟先生的关系，夫妻两个同心就可以为孩子来守望，为孩子来祷告。再来就是恢复我跟孩子的关系。接下来父亲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应该算是缺席的，因为我一直不让他管孩子，所以他是属于一个缺席的状态。但是最后呢，神却用一个就是他让他调回台湾一年，让他在孩子的心里面建立一个父亲的形象。这整个顺序下来，神就是把这个家庭就保守而且恢复了。
是在遇到亲子关系很大的冲突的时候，作为家长们该怎么办呢？
其实一般人看到孩子的一些不好的行为，通常会有一个正常反应，就会觉得说你这样子，然后是不是这样，最后是不是这样，这是一般父母会有的一个反应。我也是一样，当我每次这样子看到孩子有一个不好的行为，就用这个模式去说孩子的时候，后来我发现孩子真的最后像我说的那样。那后来有一次在教会祷告的时候呢，神对我说话，要管住我们的嘴，父母的嘴巴是要来祝福孩子的。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就算孩子有一个比较不好的行为，我就先停，如果没有什么话要告诉他，就先不说，不要这样一直说下去，他真的会照着我们所说的去变成那个样子。后来我就先管住我的嘴，这是第一个。那还有一个就是要跟先生同心，就是我发现说在我生命当中后来领悟到一个上帝在我心目中要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先生要一起来为这两个孩子来守望。我觉得这两个孩子或许他们经过这么多的一些曲曲折折，那我相信他这些曲曲折折被神翻转过来之后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跟我先生是要为这两个孩子来守望的。
是啊，很多时候家长看到孩子现在有很多一些糟糕的情况，就想说糟糕了，以后孩子的未来在哪里？但是对你跟先生来讲，当你们一起为孩子守望、祷告、祝福的时候，反而就看见孩子的未来。
对，当我们这样子一起同心为孩子守望、祷告的时候，好像越来越看到孩子，就是他那个改变。而且很奇妙是，当我们跟他讲一些圣经的真理，或是希望他怎么做的时候，他好像也可以听得进去，甚至他愿意去改变。
今天呢，云彩飞扬，音如真的很开心邀请到了吴慧娟老师来到我们的当中哦。不只是谈到了上帝怎么帮助你生命改变之外，你们全家人一起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我想上帝怎么样帮助您生命改变，是不是也能够用一节圣经的经文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好，我觉得是诗篇的46篇第十节，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凭我们自己，然后以为自己很能做，就不断的去做。其实当我们休息的时候，神是不休息的。那当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也把那个机会让给神，让神来做，因为神所做的是最好的。
是，今天很感谢慧娟老师来到云彩飞扬，谢谢你。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今天我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吴慧娟老师。
透过他的生命故事，透过他所分享的，我不知道你听见了什么呢？在教导当中的盼望和爱心，原来是来自于这位爱他的上帝。在圣经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基督就是耶稣基督，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慧娟老师在上帝的救恩当中呢，他领受到了新的盼望，新的生命。他发现他教导孩子的方式也渐渐发生了改变，非常奇妙的，后来和孩子的关系有了非常大的翻转。上帝不只是先恢复了他和先生之间的夫妻的关系，让他们变得比以前刚结婚的时候还要更加的甜蜜，也恢复了亲子的关系。亲爱的朋友，更新改变其实都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希望今天吴慧娟老师的生命故事祝福你我，在上帝的救恩计划当中寻见真实的盼望与真爱哦。当然，如果你愿意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我很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圣经的真理。你可以用网络或是函授的方式来参加。我们也取得了慧娟老师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她的故事 CD。好，如果你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吴慧娟老师的故事 CD， 或者你也愿意跟英如分享你的生活心情点滴，又或者你最近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希望有人可以为你来祷告，都欢迎你可以写信给我。你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跟我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也欢迎你可以使用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在 LINE 或者微信加入救恩之声的官方账号，你可以很方便的来收听节目。最后感谢泥土音乐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流